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9月27号，公元2007年11月6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蒙古与俄罗斯佛教徒在达朗萨拉举办文化节；尼泊尔地方西藏新年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成员；藏人受气候干燥影响常出现流鼻血症状；世界多国专家云集丹麦出席中国言论自由研讨会。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蒙古与俄罗斯佛教徒在达朗萨拉举办文化节，下面请听国民家的报道。
蒙古与俄罗斯卡尔米克共和国、图瓦共和国、布里亚特共和国佛教徒于今天星期二开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邦政府中心地达朗萨拉举办文化节。西藏流邦政府首席部长桑东荣布切为蒙古与俄罗斯文化节展览活动进行了揭幕。西藏流邦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为首的各部门秘书长、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噶玛群佩为首的各议员、西藏流邦政府最高法院大法官郎杰次仁、卡尔梅克佛教领袖呆鲁智库仁波切、蒙古和图瓦、布里亚特共和国议会议员和政府官员，以及各佛教组织代表等上百人出席了蒙古与俄罗斯文化节开幕仪式。西藏流邦政府驻俄罗斯办事处代表扎西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蒙古与西藏之间有着上千年的悠久关系，但是在20世纪中期，蒙古与西藏之间的宗教与文化关系随着红色共产主义政权的统治和社会与政治的变革渐渐疏远。他说，1990年俄罗斯红色政权结束后，由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先后多次访问俄罗斯，才逐步恢复蒙藏之间的友好关系。此外，来自蒙古和俄罗斯的佛教僧侣到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学习佛法，同时西藏僧侣也到俄罗斯向当地民众介绍佛教理论知识，以及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于去年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颁发了卡尔梅克共和国最高荣誉白莲奖章。因此，来自蒙古和俄罗斯三个共和国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代表特次到达朗萨拉举办文化节，并且将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供奉永驻长寿佛事仪轨。之后，由蒙古共和国和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卡尔梅克共和国、布里亚特共和国代表分别发表了讲话。
Fortunately, we are able to gather here in the presence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Unfortunately, we are not able to gather in a free Tibet.But we hope that our future gatherings will be in a free Tibet.
他们一直表示，这次到达朗萨拉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供奉永驻长寿佛事仪轨，并能举办文化节感到万分荣幸。代表们还祝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荣获美国最高荣誉国会金质勋章。卡尔梅克佛教领袖呆鲁智库仁波切还祈愿蒙藏人民将来能够团聚在西藏境内，共同促进蒙藏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西藏流邦政府首席部长桑东荣布切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西藏与蒙古之间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交流关系对佛教事业在亚洲中东地区的传播起到了有力的作用。回顾过去的历史，佛教从西藏传入蒙古后，蒙藏人们共同为保护和继承佛法事业曾付出过努力，因此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蒙藏人民都有责任为全人类的福祉继续努力。桑东仁波切强调，过去西藏是学习和继承佛法的重要基地，但现在西藏人民处于艰难时期，因此居住在蒙古和俄罗斯的佛教徒有责任保护和发扬藏传佛教事业而付出努力是非常重要的。桑东仁波切说，为了全球实现和平以及加强保护和继承佛法事业，希望未来在蒙古共和国能够成立国际佛教组织， 在今天举行的蒙古与俄罗斯文化节展览活动上，还展出了上百幅具民族特色的油画和艺术相片，并播放有关介绍佛教文化的影片，深受民众喜爱。另外，来自图瓦共和国的艺术表演团在展览馆中还表演了传统歌舞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地方西藏新年会成员组织民众举行西藏新年会成立38周年庆典，并在此前的会议上选举产生了第八届加德满都地方西藏新年会理事会成员。本台记者安瓦仁行从尼泊尔发来消息，西藏新年会前秘书长崔征多吉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上周六3号在加德满都举行的西藏新年会成立38周年庆典仪式。他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赞扬了西藏新年会自成立以来为西藏民族和国家事业付出的巨大贡献。
控制错过的语言对不起你们做的给你们的给做的提出那价值钱对对给你们这些钱两种钱对对给那么喜欢基本不是别重要的。
他说西藏青年会作为国际青年之家和国际佛教青年协会的成员，长期以来直接参与联合国有关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向国际社会介绍西藏目前存在的严峻状况，让国际各界了解和认识到在中国政府统治下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人权被严重剥夺的情况。崔征多吉最后呼吁广大藏人在西藏青年会为争取西藏自由在日后所开展的各项活动上给予更大的支持。上周六尼泊尔地方西藏青年会还在此前举行的会议上选举产生了该组织新一届理事会成员，其中扎巴丹增被当选为主席，副主席拉巴坚赞、西密卓格被当选为秘书长。另外，地方西藏青年会也向大会做了过去3年的工作总结报告，并向会议宣读了总部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青年会发来的贺电，以及近期闭幕的西藏青年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案内容，同时向长期支持加德满都地方西藏青年会工作的先进个人和团体进行了表彰。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受气候干燥影响常出现流鼻血现象，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由于受到全球气候暖化的影响，西藏在今年秋季严重缺乏水分，导致藏人每天一早醒来常会出现流鼻血症状。根据中国媒体新华网消息，从10月以来，由于喜马拉雅区域受到全球暖化的威胁，西藏拉萨市的日平均相对湿度在10%左右，全天干燥。有关气象专家表示，这是因为受到北部冷空气强度弱和印度半岛及孟加拉湾水汽条件差的影响。消息指出，10月之后，西藏各地降水明显偏少，除加察县测量到的降水量基本正常以外，所有气象观测站测量到的降水量都较历史同期有大幅减少，减少量超过50%。来到拉萨这个海拔3700米的日光城旅游的游客切身感受到了缺乏水分的干燥天气，许多拉萨居民在今年秋天也感到身体不适，早上起床常会出现流鼻血症状。据科学家调查，西藏是全球气候受到暖化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西藏高原冰川被称为亚洲水塔，与数亿人的用水问题息息相关。全球变暖使冰川加速退缩，喜马拉雅冰川的退缩速度最快。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根据目前的消融速度，不到30年，80%面积的喜马拉雅冰川将会全部消失。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5月12点， 在16米频道 17.560 千赫左右收听本台的节目。世界多国专家云集丹麦，出席中国言论自由研讨会，详细情况请听德籍的报道。
丹麦出版自由协会在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主题为中国言论自由的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出席了会议，并对中共严重存在的缺乏人权与言论自由权的问题上发表了各自看法。根据大纪元消息，上周日4号在丹麦文化部的赞助下，丹麦出版自由协会在首都哥本哈根召开题为中国言论自由的大型研讨会。该协会是由丹麦媒体界人士组成的独立非政府组织，这是丹麦多年来第一次由主流社会召开有关中国人权问题的大型研讨会。会议从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瑞典及丹麦邀请了多位中西方演讲人，由该协会主席、丹麦资深记者、历史学家拉斯海德高严森主持，来自各界关心中国问题的东西方人士参加了这次为期一天的会议。丹麦奥尔胡斯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斯丁·托尔森教授在会上发言时提到台湾、西藏和法轮功的问题，并强调这些议题是中共强行限制公民去讨论的。瑞典中国问题专家约翰·拉杰克维斯也介绍了中共通过网络封锁以禁止言论自由的问题，以及有中共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会上还有人权律师介绍中共关押和迫害人权律师的遭遇和经历。主持这场会议的丹麦出版自由协会主席拉斯海德高严森谈到举办会议的目的时表示，在北京奥运来临之际，全球人民需要了解北京的人权状况如何，是否有改善的迹象，公民的自由是否在继续遭到压制。当这种镇压仍然在发生时，我们要非常慎重地决定是否去参加明年的北京奥运会。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听由德吉为你介绍的德隆泽仁顿卓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噶举派最初有两个传承，第一个开始于科柱琼布朗家，名为香巴噶举，另一个开始于马尔巴求吉勒智，称为达布噶举。他们两人得到四大语指教授及祖师口语相传，法脉不断，故称噶举吧。科柱琼布朗吉到印度求学，拜了很多著名的高僧大学者为师，系统学习密法，回藏后到乡地方传教，称香巴噶举。据说他在三年内建了108座寺庙，他有很多弟子，他们先后修建了甲寺和桑定寺，后由此传出许多支派。马尔曲吉罗坠先后三次到印度、尼泊尔留学，回藏后其门徒很多，比较著名的有明灯茨巴斯朗真、茨登汪格、俄登吉古朵基、米勒日巴四人，他们得到喜金刚密集等密经传授，由他们四人传出许多支派，由木纳日巴支派传出达布噶举，达布噶举又传出噶玛、蔡巴、波荣、帕主噶举四个支派，由帕主噶举又传出止公、达隆、主巴、雅桑、荣布、修色、叶巴、马仓等小支派。噶举派尽管有众多的支派，但其经典多为同源，实际上这些支派均于各自所处地名和创始人名而得名，并派出许多的支派。觉朗派大约创建于公元12世纪初，其创始人榆木弘久朵基，他原为瑜伽行者，出家为僧，改名第八贾波，著有很多论著，弟子很多，他的弟子朵基征追创建了朗觉寺，由此而得名。
以上听到的是德隆泽仁顿卓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希德勒。